大家好，我是常新宇。
Hello， 大家好，我是常新宇的妈妈吕花花。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学习这个春风为主题的古诗，是不是？还有春风二字的古诗。今天我要给你讲什么呢？我们昨天的时候看那个神奇的动物那个电影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法术叫什么？
幻影移形和幻影显形。
对，我知道你特别喜欢这个哈利波特，所以妈妈也跟你学习。你跟妈妈学古诗，妈妈跟你学哈利波特。然后我今天就认真研究了一下这个幻影移形这个魔法。这个魔法呀，是有三个核心点。第一个是目标。那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魔法吧。
就是幻影移形，就是从一个地方，非常快的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哈利在学校练习的时候，就是前面就是人前面要摆一个小木圈，然后呢就是老师让学生先练习把自己变到那个小木圈里。然后呢他们就用这种方法去练习，然后最后练成了之后他就是就可以在外面任何地方幻影移形了，或者是显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成年了，
对，
就可以在学校外面施魔法了。
对，然后
就是这个幻影移形和显形就是有三个重要的要点。第一是脑子里要想着你要去哪里。第二是就是决心要想着我一定要去那里。第三就是从容，就是原地转一个身，从容。
你会不会这个魔法？
不会
啊。然后你觉得这个魔法的好处是什么？
省事儿，不用走路。
不用走路。但我跟你说，你知道这个魔法它最终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你知道这个魔法它意味着什么吗？其实也不是成年人，它不是省事儿，他人会获得一种无限的自由。
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是不是？其实呢就是你知道吗，你这个魔法王安石也会，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吧？这个魔法王安石也会。你想想啊，王安石他一生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变法。
变法，对吧？然后他有没有决心？
有
决心吧。而且啊，他一生为了变法也非常的从容。你想啊，他中了这个进士以后，中了状元以后，他是不是就到朝廷当官了？对不对？然后但是呢，你知道我们也在前面学的时候说，王安石变法其实并不顺利。
因为有苏轼阻挡。
也不是苏轼，就新党和旧党两派的一个斗争嘛。然后其实就是他在变法过程中遇到失败了，会非常的不开心。不开心怎么办？他就罢相，就辞职，两度罢相。然后辞职以后就归隐田园，就到南京了。因为他出生就是生活在南京，而且他在南京就是做过三次南京的这个市长。所以他一直是在什么，就是朝廷和这个田园之间从容的移动。就是他其实在天地之间是自由的。你知道王安石字什么吗？字介甫，号什么你知道吗？号半山。半山老人，半山居士。你知道他为什么叫半山吗？
因为他最后把他自己家捐出去作为半山寺。
对，因为他最早归隐到南京的时候，他给自己啊建了一个园子叫半山园。然后为什么叫半山园？因为从那个南京城的那个东门到中山，就是到这个白塘，他住的这个地方就是半山园，在这个地方叫南京的白塘。从这个刚好这个白塘在从东门去那个中山一半的路程，所以就叫半山，明白了吗？然后就是他死了以后，他没死之前吧，就得生重病的时候，他就上书这个皇帝宋神宗，说我想把这个我的这个半山园捐了做寺庙，然后宋神宗就同意了，然后就这个庙后来就叫半山寺，他死后也埋在了半山寺，现在你去南京还有半山寺。他在半山寺啊，然后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他基本上不再当宰相以后，他就去 这个一直在半山园里面住着，然后他在半山园的时候写下了很多关于大自然的诗歌，也是他内心追求安宁的一个体现。所以你看他原本是大自然中长大的，然后完了之后呢就去朝野去朝廷做官了，然后后来呢他又回归了大自然，是不是？是不是幻影移形啊？他是自由的。而且你知道这个王安石他是一个很传奇的人，我给你讲个八卦吧。就是王安石就是归隐以后，你知道他每天怎么样去那个中山玩吗？咱不是去过，去年不是去南京了吗？南京你要是那样一直走是不是挺远的，往紫金山走，对吧？王安石呢他就天天骑毛驴儿，然后从他们家然后去那个中山玩。然后呢他和苏轼是政敌，对不对？他是新党，苏轼是旧党，他们两个是两派，是对头，对不对？但尽管如此呢，他非常爱惜这个苏轼的才华，苏轼也很仰慕王安石的才华。他就是这两个人尽管是意见不统一，但是他一点都不妨碍对对方的一种赞赏。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大丈夫胸怀。什么是大丈夫胸怀啊？就他的格局很大。所谓一个人格局很大是什么？说就是其实咱们世界上所有的人他都有缺点有优点，是不是？但是你说我们能不能因为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就完全否定了他？能这样吗？那也能不能因为这个人有一个优点就全部肯定他，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都是不对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也是宋朝的士大夫为什么让人敬仰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会去很客观的看待他们身边的人，甚至他们的敌人。这也是王安石为什么王安石和苏轼一直为我们传唱到今天的原因。你知道王安石归隐罢相以后就一直在田园生活，然后他那个时候什么权利都没有，你没有权利就意味着你周围不再像以前那样有那么多朋友，又有那么多人围着你。但是呢你知道苏轼路过南京，他会专门下船去看望王安石，王安石会骑着毛驴去接他，
骑着毛驴
你知道吗？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切磋诗歌，你说这是不是普通人很少有的胸襟啊？对不对？能够跟自己的敌人去做朋友，这就是王安石的从容的一种，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啊来学的这首《渔家傲》就是王安石归隐时候的作品。王安石啊，然后其实他在这个时候写了很多诗，你肯定学过，比如说梅花你学过没有？墙角
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背有暗香来。
你知道他为什么写这首梅花吗？
不知道。
你看他写梅花写的就是冬天这个梅花开了，对吗？实际上他写的是他自己，他写的这个梅花是他自己在变法过程中遇到了种种的困难，但是呢他都被逼到墙角了，而且凌寒就形容这个条件很恶劣吧，但是他依然独自开，就说王安石的倔强，就虽然我失败了，对吧，但是我依然坚持我的这个纲领，依然坚持我的主张，就像这个梅花在冬天开放一样，明白了吗？所以这个就是王安石。王安石在这个时期间还写过一首诗，你也学过，你也学过，就是《书湖阴先生壁》。
我就读过，
读过是吗？
第一首。
第一首，对，他写了两首。在当时这个湖阴先生你知道是谁吗？他当时啊然后在这个南京归隐，他有一个邻居，其实离他很远，但是呢他觉得他们俩是一类人，就是这个湖阴先生，你知道了吧？湖阴先生是他归隐以后认为是朋友的人。然后他去，有一天他去找这个湖阴先生，发现湖阴先生不在，他就在人家墙上写了两行诗，两首诗，就是这个，明白了吗？你看他那个其二里面最后一句就是“上移身属半山园”，我以为我在我的半山园里边呢。午觉午睡醒了以后，你看他多爱午睡，是不是？黄鸟数声残午梦，上移身属半山园。对不对？这个也是他归隐时候写的诗，这个你一定要背，因为这个是你们小学生那个七十五首里的， 知道吧？
嗯
嗯，就是第一首啊，这是王安石在归隐期间写的。我们还回来说我们《春风》这首诗，好不好？这首《渔家傲》呢，它是一首词。那《渔家傲》是什么？
嗯，《
渔家傲》是什么？
词牌名。
对，是词牌名。然后我们来看前两句啊。他这首词啊跟其他词不一样，其他词呢就是我们背过的诗都是押的嗯的韵，是不是？他这个押的你看是什么？平岸小桥千张抱，柔兰一水银花草。这个柔兰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那种蓝色。
对，柔和的蓝色，明白了吗？就是柔和的蓝色，银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以后你学古文会经常看到这个银字，你画一下，如果你不知道你把这个画一下。这个银啊就是萦绕环绕的意思，就是你以后看古文经常它会形容这个水是萦绕的，声音是萦绕的，知道了吧？嗯，然后我们再来看啊，他讲这首平岸小桥千张抱，柔兰一水银花草是什么意思啊？是说峰峦叠嶂，环抱着小桥流水，美不美？平岸小桥千张抱，我们来看这个小桥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小桥，它被好多这个层峦叠嶂环抱着，这个桥就变得更有韵味了吧。柔兰一水银花草，
我知道它押的是什么了。
是什么？
嗷。
对，嗷。好玩吗？对，
嗷。
所以这首词读起来会特别好玩，你看它有点像那种歌谣。柔兰一水银花草，是柔兰就肯定是形容水的吧，说河水清碧萦绕着繁花翠竹，就是柔兰一水银花草。而且它上下是怎么了？你在听什么？
我在听这个音乐。
对，这个箫的声音我觉得跟这个诗跟这个词非常搭。你看平岸小桥千张抱，柔兰一水银花草，一下子把这个非常安静的这个景致就画出来了吧。如果这个你是不是都可以画一幅画了？
没错，
是不是？然后有水有桥还有层峦叠嶂，从远到近这个景色，我们去画画这个景色是不是全部都勾勒出来了？
讲得很细。
对，我们再看啊，这个也是你去以后写景的一个方法。说茅屋树间窗腰窈窕，这个窈窕你知道形容什么的吗？
就是幽深的样子。
对，但这个窈窕日常是形容什么的？
我
你背过《诗经》里面有什么？
窈窕淑女，君子。
对，他在这儿啊用这个窈窕是来形容这个窗户的，就是很幽深的样子，就是有茅屋数间，就是几间茅舍，对不对？窗窈窕，然后就说这个茅舍非常幽深的静立在中间，对不对？这就是茅屋数间窗窈窕，晨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你看是不是出现春风了，对吧？说和煦的春风时时吹拂，使得房屋清洁，纤尘皆无。我自己觉得他这个地方写的晨不到，你知道是什么吗？是诗人此刻的内心非常安宁，他虽然外在写的是这个屋子里很安静，没有灰尘，对不对？纤尘不染，有这个春风扫，实际上这个春风吹的不光是这个屋子里的尘土，还吹拂着诗人的内心，因为他刚刚从朝廷他的退下来，对不对？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还经常会遇到一些 out of his imagination 的事儿，对不对？让他觉得很恼火，在朝野之上的时候他肯定心里落满了尘土，就觉得很不开心。但是在这么美妙的环境里呢，尘不到，是不是时时自有春风扫，一下子把那种优美的意境就给点出来了吧，对不对？说明诗人此刻的内心也是纤尘不染的。然后说无枕叫来闻鱼鸟， 你不喜欢午睡，你体会不到这种美妙，是不是？所以就是你看王安石多么爱午睡啊，在那个书《胡吟先生壁》里面也午睡，是不是？午睡醒了，然后有那个黄鸟在叫，然后这个呢是
我说他大着睡觉
没有，就你看，就是你知道那个有一本书写王安石在这个南京期间，他只有两，他不喜欢坐着，他只有两种动作，一个动作是躺着，另外一个动作就是走，就是去中山，然后这样来回游玩，然后要么就是躺着睡觉。所以你看他就是午枕叫来闻鱼鸟，跟那个书呼应先生壁那个也是午觉，是不是？他这个写的是什么呀？午睡醒来满耳都是婉转的鸟鸣。你改天午睡一下，你感受下这个午睡，人其实正常的中午就应该睡觉，因为你早晨八点开始工作，到了中午十二点脑子已经有点迟钝了，如果你小睡上十分钟二十分钟，脑子一下子就会变得很清醒，就是这个午睡之后的这种感觉特别舒服。所以你要尝试一下这个感觉哦，王安石的午睡就是午枕叫来闻鱼鸟，是说午睡醒来啊都是这个鸟叫，这心情一下子就特别美妙，对吧？一眠四听朝鸡早，是说斜倚枕头，这个一眠就是说斜倚着枕头的意思，斜着身子睡觉。想起当年做官的时候，似听朝，听朝是什么呀？我跟你讲过，就是以前当官的人是不是都很辛苦？他们一个月就一直，他们一个月只能休息三次，十天休息一次，就是上换、中换、下换。对吧？然后不仅如此呢，每天早晨要起得特别早，然后就是可能早晨就是三四点钟就要起来，然后到那个地方上朝，两三点钟就要起来上朝，开皇帝开始议事就是早晨三四点钟，武元衡是不是就那个时候被人给赐死的？
对，
对吧？然后呢，就是你看啊，他说他就回想起来他早年他这个听朝。听朝鸡早，一眠四听朝鸡早，就是说这个朝鸡呢就是鸣的最早的，说他已就是为了警醒这个入朝之人，就是朝鸡，然后就说听早朝的这个鸡鸣，知道了吧？然后呼吁，如果他是早朝听朝鸡早，那如果是仅入朝之人，那这个在这儿应该念朝，对不对？就不应该念朝了，是吧？因为我看了一下，他这个讲的是朝鸡听朝，他在讲他上朝时候，所以这儿应该念朝，不应该念朝，我们念错了，一会儿重新念一遍，就是一眠四听朝鸡早，他跟那个辛弃疾那个朝就不一样了，对吧？那个是早晨的意思。后面说呼忆故人今总老，就是忽然想起来故人都已经老了，自己当然也不例外，对不对？他想到过去上朝的情景，现在想起来，哎，以前认识的人都老了，自己也不例外。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如今我贪恋闲事，已经忘却了从前从政建功立业的梦想了，是不是？邯郸道就是这个从这个建功立业的梦想，对吧？所以这首词你看他写的是不是一下子就变得跟他写那个元日时候的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来，你来给大家再念一遍这个渔家傲，我们感受一下这种美好，配着这个箫声。
渔家傲，宋，王安石。平岸小桥千丈抱，楼兰一水银花草，茅屋树间窗窈窕，晨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午枕叫来闻鱼鸟，一眠四听朝鸡早。物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嗯， 就是这个压凹凹的这个音是不是跟压恩的音就感觉不一样，是不是压恩的音就觉得特别开阔，念的时候念这个就觉得是收的声音，对吧，凹就是咽进去了。所以你在读这个瑜伽凹的时候，因为你看瑜伽凹它是不是，我不知道瑜伽凹是不是压的都是凹的音，然后你看就你在讲这个时候好像就自己跟自己在讲话一样，而不是像那个辛弃疾那种震彻天地之间那种奔放之气，对不对，就真的有老翁的那种自言自语在天地之间。你看他平岸小桥千丈抱，前上片呢讲的都是他闲适的这种生活吧，有山有桥有水有茅屋，是不是，然后还有纤尘不染的这个房间，然后又午睡，特别的这个特别的安逸吧，四川人讲就特别的巴适。然后呢就是躺床上这个听到这个鸟叫的时候，就想起来以前上早朝的时候听到那个鸡叫，忽然想起来以前的好老朋友啊，他们现在肯定都已经老了，我也不例外，但是我现在呢就是贪梦好，就是贪婪这个舒适，忘却了当年我要追求功名的这个梦想了，对吧，是不是，所以就一下子你看就归隐了，有点像我们昨天背的辛弃疾那一首，像不像，辛弃疾那首
是啊，
是吧，然后就是最爱小儿无赖是吧，卧波什么，
卧波溪头卧波莲蓬，
对，溪头卧波莲蓬。然后就是他在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是他写这种田园诗歌，这个其实就是田园诗歌，就很安静的田园诗歌。为什么说王安石他是会幻影移形，对吗，他就可以从朝野之间一下子就到了这个田园之中。田园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它代表了一种静谧安然的一种时光，能够跟自己相处的时光。我们来看其实这种田园诗歌啊，在唐朝在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你知道吗，到唐朝呢田园诗呢就成了一派风格了。我们来看最早的时候这个写田园的啊，叫若耶溪，是南北朝时候王吉写的。他写这首诗啊在这个中国文学史上非常的有名，然后你先来给大家读一下好不好，若耶溪
南北朝，王吉。余黄河泛泛，空水空悠，
共悠，空水共悠悠。
阴霞生远秀，阳景逐回流。蝉道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常年悲倦游。
对，然后我给你讲下来你就会发现从南北朝的时候这些诗人都开始讲这些了。这个是讲的是什么呀，这是这个王吉呢他也是山东人，然后他是这个山东时候，不是山东，他是这个南北朝时候非常有名的一个诗人，然后他写的这首啊代表了这个中国文人的一种美好的理想，就是在为国家建功立业之后能够安然的过自己的时光，但好多人都没有真正的建功立业，所以就最后很悲伤的这种情怀就最后在田园在大自然中被疗愈了。若耶溪呢在绍兴市，然后如今这个山叫华山，我们去过绍兴没听说过，下次去的时候可以看看好不好，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么美。首先开头啊，余黄河泛泛，余黄就是大船，说啊我乘着这个，就是这个余黄就是小就是船的意思啊，余黄河泛泛，说我驾着这个船啊在若耶溪上悠闲的游玩，空水共悠悠，这个空啊是天空，明白了吗，水就是若耶溪，说天空啊倒映在水中， 空水共悠悠是什么意思？
嗯，
空水共悠是什么？
嗯，
就是我这个诗人驾着小船在若耶溪上游玩，对不对？
嗯，
然后天空跟水连成了一片，就天空倒在水中，就水天相和，诗人呢就仿佛在这个天地之间这样游荡一样。你有过这样的感受吗？
有，
在哪儿？
梦里
我跟你说，我现实中遇到过，就是我去年去大溪地的时候，然后到了晚上，南太平洋的那个海上面，你坐着船，因为天是深蓝色的，海也是深蓝色的，那个小船一直往前开，你就感觉那个真的那会儿是水天相济，你就觉得这个船要一直开，会把你开到月球上面去。我觉得晚上会更有意思，如果今年我们能去的话，我带你去感受一下这种水天相接的感觉，好不好？
我觉得我想去的地方更多了，
啊，
又想去杭州
啊，多好，我们有梦想嘛。然后看第二句啊，阴霞生远秀，这个秀是什么呀？秀就是峰峦，然后阴霞生远秀的意思是说晚霞从远处背阳的山头升起，知道了吗？升就是升起的意思，说晚霞它明明你看啊，这古人写诗应该是远秀生阴霞，对不对？
嗯，
你看着这个诗啊，你看是哪一句，在哪里？阴霞生远秀，对不对？实际上应该是远秀生阴霞吧？
对，
对吧？说这个晚霞从远处，
就是古人说话跟外国人一样，
对，
反着
是的，是的。然后你再看阳景逐回流，是阳光照应着蜿蜒曲折的水流，这个回流就是蜿蜒曲折的水流。明白了吗？你看它这个就完全对仗了，阴对阳，是不是？阴霞对这个阳景，生对竹，远秀对回流，是不是？然后就描写了一派这样美好的景色吧，就是这个诗人乘着船在这个水天之间这样游荡，然后远处看呢，这个山上升起来这个烟霞，对不对？然后阳光照着这个蜿蜒曲折的水流，哇，好安静，好美啊。然后后面说什么？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说蝉声高唱，树林却显得格外幽静，鸟鸣声声，森林里倒比往常更加清幽。他用这个蝉噪，就之前这个美景它是静态的，对不对？这个时候它突然有了声音了，就是有蝉是什么？
就是
知了。
嗯，知了，
对吧？蝉鸣就是知了一叫，这个树林就显得更加幽静了。这个鸟鸣声声呢，深山里就显得更清幽了。就是动和静的对比，这个时候景色突然有声音了。原本你觉得是一派非常安静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因为蝉和鸟的这个叫声，让这个安静变得更安静了吧？如果是在闹市里的话，我们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吗？
听不到，
对吧？你看啊，他最后一句说什么呀？此地动归念，常年悲倦游，就落了这个基调了吧？说这个地方让我生了归隐之心，我因多年来厌倦仕途而没有归隐，却悲伤起来。
嗯，
是不是？你看这些文人士大夫，他们到了晚年，是不是都要去归隐了？就是隐士，山中隐者嘛。我们学过的隐者都有谁？
那个商山
四号，对吧？然后还有谁？贺知章到晚年了，是不是也归隐了？
嗯，
对吧？那贺知章那首诗是怎么背来着？忘了，唯有
门前静。
那你背一下全诗。
回乡偶书二首，唐贺知章，其一，赵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感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其二，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
对，这个是归隐的。还有谁归隐了？想想，辛弃疾啊，昨天刚学的呀，他是不是后来就是隐也是归隐了，对吧？这个讲的也是这个诗人，他就希望自己能够归隐，所以就是常年悲倦游。他突然想到自己常年在这儿，就是仕途，他厌倦了仕途，想要退休了，想找一种这种安静的生活，能够跟大自然相处。其实这个隐这个概念是从道家出来的，明白吧？道家其实一直讲的就是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你觉得我老了要不要去隐？
可以考虑。
你可以考虑，这样你就可以自由自在，没人管你了哈。然后其实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等着我实现哈。我觉得人老了就是要去跟大自然做好朋友，然后在大自然里，大自然可以疗愈你，我觉得。然后我们再继续讲大自然的诗，好不好？来看看这个古人把大自然写得多美。还有一首叫《鸟鸣涧》，你有没有背过？
没有。
你居然没背过《鸟鸣涧》？
没有。
哦，好吧，我的错。来，我们今天看一下，你来背一下《鸟鸣涧》。
《鸟鸣涧》，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你来讲讲这首诗。你来讲讲啊，没关系，你是怎么理解的？总共就20个字啊。
就是我觉得是。
你先讲讲鸟鸣涧是什么意思。
鸟声就是鸟叫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山涧里
回荡。
对，然后往后呢，它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场景，对不对？
我觉得他这个人闲就是说他自己没有事情做，然后就到那个山涧里，然后去看风景，就是看那个桂花飘了下来，然后那个就是很寂静，然后春天的那个山里就是没有人。就是晚上嘛，然后那个月亮升了起来，然后就是鸟飞走的时候，就是
你有没有记得你背过一首王维的另外一首《山居秋暝》？
没有啊。
你没背过《山居秋暝》吗？我们在绍兴的时候，就是你5、6岁的时候，我们就背过啊，《王孙自可留》，我不是还给你讲了吗？你都不记得了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背没背过？
背过。
你忘了是不是？这个《山居秋暝》也是王维写的，他所有写的这些你在中国的这个风景里都能找到类似的场景。我们当时去杭州的时候，就在那个灵隐寺旁边，不就那个水边，我们都可以找到这样感觉吗？还有我们每年去的武夷山，对吧？也有这样的风景。其实这个你看，桂花我们在哪首诗里也背过桂花呀？忆江南那两句有名的，你来还是我来？快想想。山寺月中寻。
山寺月中，
想想。你从忆江南，
我记得是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这个是不是也是讲的桂花？就是开着桂花的地方都是很安静的吧？是不是？你看他这个，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是说很少有活动，只有桂花无声的飘落。你想都能听到桂花落的这个声音，得有多安静啊？
晚上，
然后夜静春山空，说夜里一片静谧，春日的山谷寂寂空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说这个明月升起了光辉，照耀惊动了山中的栖鸟。这鸟一看到，哇，这个一下子变亮了，太阳升起来，山谷一下子变亮了，对不对？
太阳升起来了，
是不是？不是月亮升起来，这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动画片了？
准确的来说，那个光芒不是月亮的，
对，是月亮那个 reflect， 对吧？然后说不时的高飞鸣叫在这春天的溪涧中，短短的20个字，一个动画片出来了吧？是不是前面讲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非常安静的一个山谷，突然呢这个月亮升起来了，光芒让这个山谷变得明亮了，这个鸟就一下惊了，怎么一下天亮了呢？然后就在这个春涧中鸣叫，是不是？这就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田园作品一脉相承下来的，都是很安静，静里面有动，用这个动来衬托这个静。包括我们背的这个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它都是这个田园派的风光。它为什么就是王维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呢？因为他写这些诗的时候是在唐玄宗的时候，开元盛世，明白吗？因为社会富足，然后人也都活得很幸福，在那个时代呢，人能够写出非常优美的作品来，明白了吧？所以你在王维的这个作品里，他全部都是歌颂，他没有哀伤。
就像
但你看王
吉江魁里，就是那个江魁写的那个《扬州万里》一样，就是最就是下去那个说杜郎俊赏，
对，
京城到虚惊，就是说那个你看杜牧呀，你能写出那么好的诗，只是因为你处的那个时代好。
对，所以就是其实人和时代是相辅相成的，人离不开时代，时代也离不开人，对不对？所以你看在王维的这个田园诗中，他没有忧伤，就是让人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无限的美好。哪怕你在再难过的时候，你一读王维这个诗，你就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太美好了，对吧？然后我记得那会儿我在武夷山，你很小的时候带你玩的时候，我就跟你一起背这个明月松间照，那是夏天，然后我们就看着清泉石上流，我到现在都记得那种情景。所以就是在大唐盛世的时候，这种田园诗里面你看不到那种卷啊，你像王吉在南北朝的时候社会也是不太安定的，然后所以你看他常年悲倦游，对不对？你在唐朝的诗人里很少会看到，因为他们一生过得都很幸福，尤其唐玄宗大唐盛世的时候。然后我们再来看王安石的好不好？王安石这首我们看背了南北朝的了，我们又看了唐朝的，对不对？我们来看看宋朝，我们又回到了王安石写的这首《中山即市》。这中山是哪儿你知道吗？中山在哪儿你知道吗？南京，知道了吗？像今天奶奶背的那个中山风雨起苍茫，那个中山就是南京的紫金山。紫金山有很多故事，我们去年去南京没有好好逛紫金山，紫金山上有非常多的故事。像王安石，我们现在想到王安石是不是就想到南京了，对吧？王安石就一直在南京老去的，他死了以后就葬在这个紫金山那边的那个半山寺上面了。回头我们再去南京找一下半山寺好不好？我们再看这首中山即市。中山即市呢，写的也是这个王安石骑着毛驴儿在中山玩的时候看到的风景。怎么啦？
有点太尴尬了。
那有什么尴尬的呀？
人家要骑都骑马呀。
那就老头嘛，骑马哪能骑得动啊？那么颠，那人哪受得了啊？是不是？嗯。
那可是驴儿也差不多了。
那驴慢，驴不会跑那个马那么快，你知道吧？所以老头都爱骑驴，不爱骑马，那马太颠腾了。马是少年行里面的。你看啊，他这个我们来回到这首诗上面啊，涧水无声绕竹流，涧水是什么呀？是山涧中的流水，静悄悄的绕着竹林流淌，美不美这个景色？
嗯，
对不对？涧水无声绕竹流，又一幅山水画吧。
嗯，
闭上眼睛想想这个景象都美。竹溪花草弄春柔，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王安石特别爱这个柔字？
是哈，
他
比较傲，也用这个柔，
是吧？他还写哪个有那个柔，那个什么，王安石写那个，什么早有蜻蜓立上头，也有柔字，什么泉眼无声惜，
不是王安石写
的，那是杨万里啊，好吧，
我总是把别人，
我不知道，我总是把王安石跟杨万里混了，因为他俩都是江西人。嗯，虽然一个在宋代，一个在明代吧，我觉得他俩好像啊。
你总是
把王安石记成杨万里是吗？
不是。
嗯。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老是混他们俩，就是总也。
你不是混他们俩，你是总是把杨万里说成别人。
不，我是总是把杨万里说成王安石，我每次都是把他俩给混了。真的。
我记得你上次
也是把杨万里说成王安石了，我记得很清楚。嗯，我就总是也分不清他们两个写的诗和词。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竹溪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中日。你知道茅檐是什么吗？
就是茅屋的那个
房檐儿。
对，
对吧？他说我在这个茅屋檐下整天看着这明媚的春光，我羡慕死他了。哎，我们现在就只能在楼里像笼子里的鸟一样，是不是？然后说，所以他就说一鸟不鸣山更幽，说夕阳西下啦，耳边听不到一声鸟鸣，山中显得格外的静寂幽旷。美不美？
美。
又是这个流水，又是竹林，还有繁花，
出去也看不到这么美。
对啊，繁花绿草，还有柔软的枝条在春风中摇晃，这又一首春天时候的诗，对不对？
嗯，
也就竹溪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中日，一鸟不鸣山更幽，是不是特别美好的景象？
嗯，
羡慕羡慕。所以呢，就是诗就是画，画就是诗。王安石也写过，王维也写过，你看都是他们王家门的。
王家门的
是不是？王吉也写过，从南北朝到唐朝再到宋朝，田园诗歌它永远都是赞颂着大自然的美好。
王家门的
是不是？是不是都他们王家门的？
嗯，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你来学这几首诗，是不是都觉得不枯燥？
是挺不枯燥的，但是说的我更想出去了。
嗯，说的你更想出去玩了是吗？
嗯，
所以就是我们，你看，这就是王安石的《幻影移形》，他从朝堂之上移到了大自然，大自然疗愈了他。我们也渴望到大自然中去，好不好？
嗯，
好啦，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语文知识的学习。
拜拜。